讲究。
大家好，这个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次去亚洲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之行啊，我分享一下，我先分享一下 screen。大家能看见吗？
可以。
好，谢谢。这个我这一次是从6月27号出发到7月27号回来整整的一个月，整整的一个月，去了这个吉尔吉斯，去了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啊，主要是去看望这个加利利的这些宣教士还有参加他们的退休会。这个这一次这去之前是有非常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困难哈。这个真的是凭着信心就到了那个地方，能感谢神啊。这个前面一大段的故事我就不讲，我们就直接的到这个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之后呢，第一站是在卡拉奇，然后这个Sam 弟兄去接我啊。当时是凌晨到的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也是很兴奋，然后我们一起交谈，三点多钟睡觉，第二天这个九点，这个九点之前我们就准备去参观一下那个他的商圈的项目。他在那个地方呢是这个开了一个鱼塘啊，是做鱼塘的啊，那天非常的热。那天大概早晨就有36、37度，那天大概有快40度，那天巴基斯坦那边很热，卡拉奇那边那天呢他就给我穿了一个当地的这个服装，他也穿了一个这长衣服，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他的鱼塘到那个地方那是他的一个工人，我跟他合影，他是跟他传福音，这是他的这个第一个结的果子是很好，是一个当地人巴基斯坦人。那个然后萨姆还让我给他勉励几句哈，我跟他讲了十几分钟。然后萨姆在那儿给他翻译哈，来勉励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参观去看一看，看一下他这个鱼塘。那个他这样的，他就是在地上挖了一个这个池子，然后里头灌水，好像这他有100亩土地大概是租的，然后这样的鱼塘大概有10个左右。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主要呢是养的这种观赏鱼他养的是观赏鱼，他以前养的那个就是经济鱼不太成功，那现在这个呢是做的越来越好啊，这个是开始有收入虽然还没有到能够这个盈利，但是至少持平吧，现在基本上还继续在发展。所以在那个然后跟他有很多的交谈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宣教士要做商业项目，就是要做商宣这个是加利利给他们的这个宣教士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想办法来自养这个，然后呢希望他们都在那儿长期的做宣教士这个是他们都是一家一家的哈这个然后呢第二天呢又过了一天，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全家他们有3个小男孩哈还有太太，我们一起从他们家开车去海德拉巴一起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离他们100多公里是这个巴基斯坦的第八大城市在那个地方其实很破旧，咱们看起来很小的一个县城一样的然后那个地方呢是 Bill 弟兄在那儿 ,Bill 弟兄在那个地方呢他建了一个这个学校在那个地方呢等于是 开学校，而且这个学校是这个基本上是不收费的哈，就是给当地的穷人的孩子来这个上学，这个在宣教的地方做学校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就是因为在那个穆斯林地区啊，那个很多地方很贫穷，我们去开了学校以后。我们得到了孩子的教育权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有机会，在很小的时候，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在教育的时候呢，就给他们要提到耶稣基督，提到上帝的爱啊，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有上帝的爱，然后从他们的家庭和那个社会环境当中，给他们有一点教育。可以从小影响他们啊，这个虽然在那个地方不能够大张旗鼓的直接传福音，但是我们是可以在那边做很多的工作啊，特别是小孩啊，他们很容易就是对他们的一生都会有影响，所以在那个宣教地区做孩子的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那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开这个学校当然要投资不少哈，他们也利用这一块地方呢，也做一些，这个是他们这个学校的内部，他当时已经这个放假了，孩子都走了，所以这个里头比较乱。他们就是还自己养一些那什么，他们有养的那个鸭子哈，还有珍珠鸡啊什么的，以前还养一些羊。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商圈的这个项目，这个就是努力的来增加收入哈，减轻负担，这个是这个他们在那儿，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2天哈，跟那个 Bill 弟兄也是有这个深入的交谈哈，有一天那个两个人就在他们家的房子，那地方也非常的热嘛，这个然后在。他那个是正好是当时快过这个古尔邦节了，在过古尔邦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去买羊嘛，这个要杀羊啊，所以他呢先头是也是买了一些羊，然后等于是就卖出去嘛，在那儿相当于做生意一样的，他自己也杀了一个羊，杀了一个羊呢，我们就在那儿那天在那儿吃这个烤羊啊，烤羊肉串啊，牛肉串在那儿，我们当时。这有2家人吧，这个大家有很多的人在那儿吃这个烤羊，非常的这个有意思。然后晚上我跟他谈话，两个人就谈的，特别的投入啊，就是他讲了真的很，我们很真是深谈的，讲了很多很深的东西，然后不知不觉就讲到了4、5点钟哈，后来鸡都叫了，然后那个。穆斯林的那个，他们清真寺已经开始这个哇噜哇噜在那叫了，我说实在是非常的晚了，但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谈话，真的是，有很多可说的说不完的话，然后后来，我们就按计划哈，这个2家人又租了一个中巴，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海拉巴德这边。从卡拉奇出来到海拉巴德之后，我们又租了一个车，然后我们2家人啊，得10来个人，他们家是有3个孩子，而且那个谁的弟弟还在那儿，就是小舅子哈，也在那儿，他们家有6个人，那我们这合起来就12个人了，租了一个中巴啊，然后就去拉合尔，拉哈尔呢，离那个哪儿，离这个海拉巴德那边差不多1000公里。当时开了一整天呢，而且是穿过了这个，当时这个非常热的地方，就是说是特别热那个地方。那个中午我们在那儿吃饭的时候，哇，我的感觉外头是50度，那个当那个车门一打开的时候，那就是一股火就喷进来，我的天，在那儿吃中午饭的时候。后来很多的孩子就是买来了，直接在车里头打着空调那么吃的，那非常的热。然后我们早晨5点多钟出发，一直到晚上9点钟啊，到了这个这个 Dean 这个弟兄他们家哈， 到了弟弟他们家之后啊，他们也真的是各家都有很多的房子啊，他们那边的房子蛮大也蛮多啊，都接待我们。那边呢都是很热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也差不多38度嘛。这个巴基斯坦那个我们的弟兄家里倒是都有空调，但是呢巴基斯坦呢非常的这个经常停电，嗯，每天都停电，停几个小时的电，这个都分着停哈，您说不定，所以晚上经常呢睡觉的时候就给热醒来了。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呢，第二天呢丁弟兄在那个地方呢，他也是在做商业项目，他是做这个服务咨询的，嗯，那个就是帮别人那个就是这个做签证啊啊什么买票啊，就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啊，也做一些生意。那个他带我们呢就到当地的一个是这个中国来的，也是个宣教士哈。那个当地的宣教士就是从中国来的宣教士，在当地他买了二三十亩的土地，嗯，而且那上面有房子，他就利用这个房子呢他开了一个这个做瓶装水的这么一个厂子，嗯，那我们就去参观哈，参观那个瓶装水的厂。当时这个那个厂子呢，因为他们那个销售有限，所以不是每天都开工很足，而且他们经常也停电。当时我去的时候呢，还没有当时还没有开工，嗯，这个我们就做了一些参观哈，这个是瓶装水厂，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嗯，那个同时呢，他那个还在那个土地上呢，就是做这个农业哈，那个种蔬菜。而且他还搭了这个大棚，那我们到大棚里去看了看，这个是那种那个小西红柿哈，像水果似的，这个大棚都种一些这个高品质的这些蔬菜，还有这个豇豆，豇豆在当地是很少的，嗯。这个然后我们就参观了以后，我们回去了以后，然后我们三家人他们家呢是有四口人，这个也是有两个男孩，然后我们这个三家人呢在坐这个中巴就一起从拉赫尔是在这个北方哈，是这个我们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这个印度河从这个就河口这边，然后一直是往上走。那个印度那边那个下游啊，那个就是比较平坦也比较低，在那卡拉奇那边大概只有海拔只有10米。嗯，所以这边也很热啊。那个印度河呢，那个泥沙也很多，像那个有点像黄河，我觉着。到上游去了之后他们就开始高了。那边呢温度就要低一点，嗯，然后呢那个下雨下的也多一点，那个农业条件也比较好，拉赫那边就是农业条件也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就从我们三家人呢就一起坐了中巴呢，就要往这个就是我们要开退休会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是在伊斯兰堡啊，就是现在他们的首都啊，在伊斯兰堡附近。那个地方叫门瑞，那我们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当年的应该是印度他们那个王的这个相当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嗯，那个地方是一个避暑的地方，嗯，很高啊，等到我想是拉赫那儿有200多米，然后到了伊斯兰堡是有500多米，500到600米的海拔。等到这个避暑山庄那个地方，这是在它的北边，开过去几十公里，在那伊斯兰堡北边几十公里，这个地方就有2000多米了。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避暑的好地儿。嗯，我们住的宾馆，它名字就叫香格里拉啊，我们就在香格里拉那个地方要开一个退休会。那在那个地方呢，那个 Bill 弟兄就从那个他们家住在那个 这个伊斯兰堡附近啊，他弄的这房子，然后我们就在这儿会合啊，就准备开这个退休会。那当时我们有四家人了，嗯，啊，这个是这个四家人，这个母亲哈、啊、姐妹，嗯，他们的一起照的相，嗯，这都是这个，嗯，那 Bill 弟兄呢，在那边呢是做那个阿富汗难民的工作，嗯，他们是。刚来不久的，那另外三家都是在巴基斯坦都，就是有差不多10年以上的这种宣教经历。那 Bill 弟兄他们，原来在巴基斯坦在那个阿富汗啊，后来因为去年阿富汗呢，我们知道政局的变化，他们从那时候出来了以后，然后现在在巴基斯坦来做那个阿富汗难民的工作。啊，这是四个姐妹哈，是母亲们。那这个是这四家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啊弟兄，嗯，宣教士，嗯，我们跟他们一起哈、啊，在那儿就是开退休会。那个到了那拉哈尔的时候也是哈、啊，我们几个人呢也是在那儿这个谈话啊，也是谈到晚上3点半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大家就是深入的交流啊。那个然后我们开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我是这个去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退休会是怎么做，我只知道这个他们要开退休会。当时呢，等于外头来的，这个只有一个人，嗯，其他的人都没有来哈。当时而且我去很不容易，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啊，所以我去了以后，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啊。然后呢。就让我做讲员。那我在那个地方呢，因为跟他们有很多的交谈啊，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情况呢。那他们在那儿有4天的时间，那我有这个，有4天的分享的时间。那我就跟他们，而且我们分享的时间呢也比较自由，也比较长嘛。我们就是在这个那个地方挺好，他们有那个家庭式的那种。就在 Bill 他们那个在那个 Paul 他们那个他们那个房间里头，等于我们只有10个人左右嘛，还要看小孩，这个大人是10个嘛，经常还得去那边去看小孩，所以我们人也不多，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像座谈的方式啊，在那开会。那我在这4天里头呢，给他们讲了，等于讲了4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就是。商宣在宣教当中的这个战略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现在宣教的大形势啊，和我们与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工作的评估。第三个题目呢，就是讲到了宣教士的子女教育。那第四个题目是讲到了宣教当中的合一。嗯，这些题目都是。我跟他们谈话以后，嗯，然后我感觉是很重要的一些题目，很实用的一些题目，就跟他们分享。那我们讲完了，我们大家也分享，每一次都是2.5到3个小时啊，大家都说不完的话。他们觉得都是非常的对他们很实用，嗯，是解决当时他们的困难，他们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多的宣教士。对这个商宣这件事呢，他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觉得非常的困难。那我讲的前面两个题，特别是讲到这商宣的战略地位和这个我们工作的评估的时候，嗯，这个和这个大形势这两个题的时候，对他们从理论上、从道理上转商宣啊，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圣经中的3种宣教士哈，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典，这个传统的那个彼得式的、全能型的这个保罗式的，还有亚基拉、百基拉的这种辅助式的这个3种宣教士，还有我们的关于呼召的这个4重呼召哈，就是我们得救的呼召，我们这个使命的呼召哈，就是服事的呼召，还有我们岗位的呼召和我们工作的呼召。当我把它分清楚了以后啊，就知道那我们的呼召 啊，和我们的宣教的这些工作是怎么相连的啊？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那我们是怎么可以这个要持守和变化啊？大家在这一天都比较明白了以后，尤其是商宣对我们长期宣教啊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所以我们就要建立这种叫做这个合理长期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我们可以长期的来宣教，来扎根的宣教啊，甚至是福音的移民啊，就建立这些的观念，我觉得大家都接受了，对他们很有帮助的。那最后的时候，在这个香格里拉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一个合影，那个中间的这个是当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经理哈，他出来啊，那这是我在这个我们两个，然后这边呢。我这个在右边的这是一家啊，这是萨姆他们家啊，这个呢，这中间呢，这四个呢是丁他们家啊，这三个呢是这个是珀他们家，这个但是这个母亲啊 Nancy 啊，那个肚子里怀孕啊，他这个他们家最后他们也会有两个小孩的，然后这边六个呢啊，这三个男孩啊，然后这母亲还有一个。这个舅舅在这儿啊，这是我们一个全家福。这个我在那边十几天嘛，后来下山了以后又到那个 Bill 他们家，又到那个Paul 他们家。其实他们家在那个拉文品地啊，离那个那儿比较近，因为他那个那边的阿富汗难民呢在那边比较多啊，他就住在那边。那个又到他们家待了2天啊，跟他们也有很深的交谈，就是在这一次哈。跟这四家人都有很多的交谈，很有益处。下一站我就7月12号的时候离开了那个巴基斯坦，然后13号到了吉尔吉斯。到了吉尔吉斯以后呢，他们就接待了我嘛，那就接了我，我住在他们那个祷告殿那儿。然后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去这个佳音他们家啊，也是个宣教士，到他们家去拜访。佳音是在那边也是十来年了吧，就是比较多年头了。在吉尔吉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那儿有5年以后就可以有这个绿卡，就是这个长期居住的许可。然后他呢，就在那边就买了房子啊，我就到他们家，这是他们小院子，然后呢自己在那儿做了一个 tree house，在院子里自己做一个 tree house。这个天气也是很热，那个地方，那我们经常就在外面交谈哈。那个中午的时候，他们用很简单的这个饭食就来招待我哈。那盆里就是那个豆子汤，然后这个生黄瓜这边就是煮的这个水煮的胡萝卜，这边有一盘炒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个看我来了嘛，他们又这个把这个拿了一些这里头是鱼松啊，鱼肉松，这边是这个牛肉牛肉干哈这个招待我。其实他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简朴啊，这个就是他们那两个孩子非常可爱，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生活不容易。那个，我提醒一下哈，这个大家不要这个照片这些哈，这些还是那个在那地方也是哈，就跟他们慢慢谈啊，讲讲，就一下就讲到深夜了，讲到超过1点钟了，哎呦，当时要回去很困难，后来他就说。那我们就留在这儿，就让我那晚上就住在他那个地方。那我就住在他他这个客房这儿。这个客房是很有故事的哈。他这个客房左边那个是一个盥洗室，那右边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外面呢相当于一个厅。就是这个客房真的是给他们带来了怎么说，就是现在的情况啊。 他们现在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为什么呢？他们这个现在在打官司，啊，他们是而等于这场官司呢是被人家陷害了，为什么呢？后来呢，我们分刚开始都不知道原因，后来我们分析，其实就是，跟这个什么有关哈，在那个，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夫妻啊，都是从新疆来的，从新疆来的这个宣教士嘛。那这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两年，那个中国迫害这个新疆人，而且呢，那个也迫害基督徒。那当时就有一对这个柯尔克斯族的哈，就是吉尔吉斯和柯尔克斯其实是一个反应啊，就是吉尔吉斯族的，中国的新疆吉尔吉斯族的，那个他们后来就逃出来了，逃到了吉尔吉斯，但是逃到吉尔吉斯。因为他们在国内受迫害很严重啊，这个连走路都有问题，那个到了这边呢，这个继续的受到这个骚扰哈，那个就是中国大使馆呐或者怎么还是骚扰他们，他们感到很惊恐。然后我们的弟兄呢，当时他刚买了房子不久，而且修了这个客房，然后看他们非常的可怜呢，就收留他们，就让他们。就到自己家里头来住，在他们家住了有1年多2年的时间，不到2年的时间，1年多。这个，然后后来他们就那个，就是这家人就到了美国啊，通过那费希丘他们就到了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件。这个，有的人要去查新闻，你们可以知道这件事，就是造成了蛮大的影响。到了美国以后。那个后来等于，中国的政府应该是和这个当局他们就串通，就是来陷害这个佳音，因为佳音在内也是做商宣的，他这个也是做商业、做那个旅游什么的。那个当地呢有中国人等于欠他的钱，那他这个很长时间也没有要回来。这时候有一个人就说还能帮着他，那他就帮他的时候。在这要钱的过程中，他也把钱要回来了。结果，然后，这个过程，然后警察就出现了，把他们都给抓起来，说他们是在勒索、敲诈。然后呢，就这个就要抓他们嘛。那个，然后，他们本来还以为是那什么去请中国的一些人来帮助啊，有背景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些人。其实是在悄悄的暗害他们，最后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在里面，就在监狱里头待了差不多2个月，在等2个月以后才出来，现在还一直在做这官司，打官司的时候，然后这一段时间等于他都受很多的限制啊，也不能够有生意啊，也不能做，有很多很多事都不能做，所以他们现在，然后国内呢。这个供应呢，也这个国内的教会也受到打压嘛，所以他们的经济来源已经就是，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这一两年非常的困难哈，也是知道，就是在外头我们经常的遭受一些的苦难哈，有时候我们在想是因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侍了神的时候啊，这个各种势力哈。都会，对我们有这个攻击啊。那我就跟他们也是谈话，这些他们真的是受到很大压力，现在还在其中。都跟他们在这谈话，安慰他们哈，希望他们能够坚守。然后后来我们这个在那边呢，要去这个参加退休会，他们那个退休会呢，在吉尔吉斯那个高山湖哈，挺有名的，这伊塞克湖边上。这个伊塞克湖啊，就在这个天山的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从北岸往南岸那么远处很远的地方，但因为这湖非常的大，这个也长有100多公里吧，宽也有50-60公里，就从这边从这个北边看那边的天山，那个天山很高在那边的天山应该5-6千米，这个水是略微有点咸，但是不是没有海水那么咸，也稍微有点咸。 我们就在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啊，我们在那地方就开退休会。那我们那个总共有五个讲员啊，有分三天，那我是讲第一天，他们每天都给了3个小时，那我那些内容哈、啊，就讲这个商圈呐、啊，啊，讲自己的工作的评估啊，啊，再讲那个子女教育哈、啊，我用3个小时啊，来给他们分享这些这个信息，然后另外两天呢，是由另外两位讲员啊，他们来讲，这个我们是这样分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就是为这个宣教士，未来参加的宣教士。来按手祷告，这个所有的人啊，所有的这个宣教士在那几天里头，最后我们都做了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的得力哈，就是给每一个人都按手祷告，而且那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嘛，那我们有儿童的节目，那这个在儿童的节目里头，这个这些就是。有当地的这个，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老人们都带着他们，都带着他们这个孩子们做 program， 他们在这那个地方，他们自己就在那儿编了这个叫什么表演唱啊这种，耶稣基督说一句话啊，耶稣基督说一句话，水就变成了葡萄酒。耶稣基督说一句话，巴蒂麦的眼睛就看见了。耶稣基督说一句话，大风大浪就平静了。耶稣基督说一句话，拉萨路就复活了。哇，他们自己在那儿编的哈，唱得很好玩，很有意思啊！真的看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啊，真是充满了希望，那我们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几个讲员哈，那个穿蓝衣服的那一对，是这个唐老师和邱老师哈，这边是那个巴拿巴，他们是韩国人，这个都是从美国过去的，应该是，我们在那边这个是给他们做讲员的哈，那除了这个退休会，除了这个有这些。就是讲到还有好多的活动啊，这个可以划船啊，游泳啊，就在那边有活动，而且呢，在那边租了一个船，大家去游湖啊，这个中间这个呢，他就是艾斯路啊，是当地的，他是当地的基督徒，也是我们的同工，然后特别高兴啊，这个主要就是他在这儿啊，来做的这些领着来做这些活动嘛，那个去游船的时候。他在那跳舞，大家一起跳舞，非常的欢乐啊。然后在那边还有这个，就在湖里头游泳，这个在那个生湖里头游泳，都有很多的这个活动。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参观一些历史遗迹、博物馆啊什么的啊。这个是那个岩画，就是人，就是古时候啊，在那边啊，这都是有很多年的历史。这个不同的种族是怎么迁徙哈什么的啊，就在那看一下这个吉尔吉斯的历史。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呢，就到山里头去骑马啊，这个他那骑马时间好长啊，走了得有好多里的山路，就有很多的活动，大家都很开心哈 啊不但是有这个属灵的得着啊，也是有这个这个大家的这个等于是旅游吧，活动的这些啊，大家都在一起能够休息。后来这个结束了以后呢，那我们又回到这个比什凯克这边哈、那是下来以后接着探访，认识到一家那个也是宣教士。他们在那边呢是做农业啊，今年也是刚在那边买了地，那个招上来地上呢有这个桃树，这个虽然没有来得及怎么管吧，但是还是有收成。那我到那个地方呢，也是跟他们一起去参观呢，也参加他们这个摘桃子的啊，这个劳动。那天也是很热哈，比什凯克那边居然也是当天有38度，这个在那干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摘一些桃子。那个这边呢，他们种的是大葱啊什么的啊，他们买的地蛮多的，买了50亩地。那边地不是很贵。这边是种的这个地瓜啊，就是这个红薯。这个他们反正种了不少的东西哈。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宣教士也是一个就是做各式各样的商宣嘛，这个他们就是做一个农场。这个当时实际上他们这个是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两家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父母就来看望他，他那个父亲呢特别能干，那个工农商都做过，也会种地啊，所以这个就帮助他们来做这个农场。这个他们这个桃子下来了，是他们今年第一次有收成。这个然后就在当地这个华人圈里就给他卖了哈，那道桃子很好吃。当地的水果都很好。所以我们那个商圈呢，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想办法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长期的进行居住，能够长期的宣教。那个我还有一个机会呢，参加了一个这个基督徒的，他们这个是一个新婚的庆祝晚宴。这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不是婚礼，而是结婚完了几天，然后那个家主啊，他想那个再招待一些当时没有去的参加婚礼的，因为原因没能去婚礼的啊，这么一个宴会来庆祝哈。这个是他那个儿子，这个、是儿媳妇儿。这个那个儿媳妇儿这个就是非常的和蔼，我看他那个态度非常的像日本人啊。他也能说点英语啊，挺好的。这个然后我们在那地方参加这个这个晚宴哈、这个来庆祝他们。他们都是基督徒啊，这个是这个左边这边是我啊，还有那个是这个就是佳音他们那一家人。然后那边呢是那是一个韩国的这个宣教士到这边开了教会啊，他是在做牧师。那他们等于是都是在这个教会的。那右边这边呢就是这个他们这个新婚的夫妇，还有那个他们家主哈、还有那请来的两个朋友。然后这个父亲为他们两个祷告啊，那我们就那个到最后的时候都为他们祷告。他们这个也非常的欢庆的这么一个也是在那儿在讲基督哈。在那个他们居然讲到了戴德生，哇，我心想戴德生居然对他们那个地方都有影响。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国哈真的是这么多年都是在各地在拓展。那个然后后来我还去看了另外也去工作。那个呢东干人呢是以前中国的这个回族，就是左宗棠平回乱的时候，就是这些回乱又叫东干之乱，就是这些东干族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中国的在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当年他们这个叛乱嘛，杀了好多的汉人，然后就被这个左宗棠他们平息哈，他们就从那边从中国的西北一直逃过了天山，然后几千公里啊，有两三千公里，然后逃到了这个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这边。所以他们这些东干人的后代很多的人还会能够说一些这个中国话啊，就是西北那些话啊。我在那边的时候碰到他们第一次他们说都吓我一跳啊，我说他们怎么说的是这样的话。好了，我们能够交谈啊。所以呢这个东干人是我们中国人宣教士的一个福音对象。他们在当地其实也蛮受排挤的。那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呢就从城里就住到他们这个农村当中哈。那我们就到这东干的这个村子这儿来看望他。他们那儿买了一个房子哈。这个然后呢房子外头有一个很大的一片地。他也同时也在那儿种地种蔬菜啊。他们那个房子外面看着不是很好，里面其实是 还可以。他们买的时间也不长，很多东西还没有修好，都在一点点的装修哈。这个是这也是他们在种的菜啊。当时这个我们去了不少人这个很高兴啊，都在那儿包粽子，这个大家一个欢庆的时间，也一个交谈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跟大家呢有很多的交流，就是和这些宣教士们每一家人都有很深入的交谈，这个这个是当地的这个敬拜，哎，我看怎么好像少了一个，哎呦。哎呦，少了一个！哎呀，真对不起，不知道怎么当时怎么做的，还少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所有人去参加那个什么的，去参加退休会的，当时有七八家人，30几个人一个大合影啊，那个没找不见了啊，算了吧。探访完了，然后最后有一个主日。主日我参加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敬拜他们那一天呢，他们选择的是到山上的一个敬拜是在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山上的一个敬拜，然后他们就是爬了还蛮高的，走老远，然后到了一个树林子里头他们真找到这么一块平地还真不容易。那我们就在野外进行敬拜这个地方是正在唱诗。这个地方是在祷告，在唱诗祷告。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他们让我讲信息嘛，我就给他们讲了信息。然后大家还有很多的分享，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在户外做一个敬拜，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也是神的荣耀。因为在当地，就是如果你要在当地去敬拜的话，就得要符合他们那个规矩就是一般的人不能讲道，得要当地的就是合规矩的那些牧师才能讲。那我们就这样呢，他们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当地的一个就是讲俄语的一个教会底下那今天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山上，我们自己来敬拜。可以讲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信息，真的是感谢神。那这个敬拜完了，这个礼拜天完了以后，我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号，我就离开了。这个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个的行程，介绍一下。好，谢谢。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张勇老师跟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这个行程看起来非常的紧凑但是也非常的丰富，感谢神求神特别纪念张勇老师的劳苦这里面我看到很多这个比较熟悉的面孔，所以非常的感谢神呀，我想还是虽然时间比较的紧凑，那还是开放一点点时间给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有一点 Q&A 的时间可以吗？
可以。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就交给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好吗？如果你有问题或感动想要跟张远老师来交通的话，请。
江勇老师啊，我是郑基，
圣经你
很
好。
高兴，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哈
这一
哈哈。
次的话，如果要跟你出去的话，有什么条件呢？
加利利的，我是加利利的童工是关怀童工。那个，如果我要去看加利利的这些，得通过那个加利利的领导如果他们同意，应该没问题，应该没有太多的那什么。我去那边呢，有时候是看望他们那有时候就是要参加他们，这次主要是要参加他们的这个退休会吧。要去跟他们早一点打招呼，应该也是可以
我看到你有几项是都是中国人哈，
对，
自己熟悉的语言哈，那所以说还是想说有机会的话，然后总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神用自己哈所熟悉的，那不敢说不要学这个当地的语言，但是所以这样问你，那是什么条件？那通过是一定了，那要有什么装备啊训练啊等等的，不
是
啊？
是这样，对，我们短宣基本上或者说叫访宣有两种，访宣的话你主要是去看，就不用太多，而且我们是去看宣教士，主要是也是基地宣教士，所以大部分是跟他们在那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短宣一般是带着点任务去你要到那边去做什么，有一些规划，访宣呢你就是去看就行了。那个所以这个就看怎么回事吧，如果是访宣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那像这次其实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也有一个主日就是给那个给难民，就是 Paul 他们已经做了那个难民的这个工作以后，他们已经成立了教会。那我那天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敬拜，是网上的敬拜，那我在那边是有讲到，那有一个人他的那个当地语是扎哈拉他们的语言还有汉语都很好，然后他就做翻译那也可以做，是，但是我们真正的去讲到的机会并不多。
刚刚你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在难民营里面有一些教育，这个教育包括给他能够有一个谋生的这个技能那我就自己想试试看我是搞电脑的。那教中文的话虽然是广东人还可以吧。那英文马马虎虎那但电脑的话我可以说神给我这是以前靠来吃饭的。那现在能够是不是也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吃饭
对，是这个有些地方可能有些机会是。
好，谢谢。
好。那我问张老张勇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张勇老师，你刚刚讲说你是加利利的那个关怀同工您去到合场的时候，你去关怀宣教士，你会有特别有注重的哪几点吗？作为关怀的这个方向。
那个主要是我更在意他们呢，当然属灵的话我会观察我更在意他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宣教士他往往比较年轻他们这个我们的这些宣教士从很年轻就出去了，往往还没有结婚就出去了，他们的心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愿意所谓他们当年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的口号就是白骨黄沙他们愿意为主死都没有问题尤其是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其实那两个宣教士殉道的宣教士跟他们走得非常的近，尤其是那个女的宣教士在前两个星期还住过Bill 他们家
哇孟斯利
他们是非常的近的那件事也是我没有时间来讲，其实中国政府要对那个事情负责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跟他们真的是有关系，他们恨我们
那张云老师你这个疫情之后你看望这些宣教士之后你最想把前方工人的哪一些状况希望让后方的弟兄姊妹知道呢或者
对我们在前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其实挺不容易的而且呢在前方的这个工作这个福音工作的推展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所以他们呢心里头就是很多的焦急也非常的希望我们后方的人对他们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呢他们很希望我们后方的人到前方去看望他们而且就是看一看他们的工作 啊，尤其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很需要工作，很需要帮助。他们在前方啊，其实我的总结是有四个大的困难。第一个是他们的医疗保险啊，在前面那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子女的教育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经济的来源，第四个就是长期签证啊，这四个大的困难，那很多实际上都是跟他们长期居住是直接关联的啊。如果他们要长期的在那儿要待下去的话啊，那这些都要一起解决，而且都用一个方法，尤其是商圈的方法，可能很多的事情都能够解决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采用的这种为了长期宣教采用的一些策略在这个地方。嗯，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去关怀他们，去看望他们，而且真的是支持他们。嗯，特别是当时我去巴基斯坦的时候，他说哎呀，他说你真的呀，这好不容易你来了，因为我差点去不成嘛，我要去不成他们就一个外头的老师都没有，那等于他们的这个退休会就是自己做了啊。那他在看到我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嗯，他们就说哎呀，那这些人都不愿意来呀，因为那个地方确实太热啊，就是很多的困难，然后有的人说那儿危险嘛。啊，其实我在想，你说危险吗？人家在那儿都住了十年了，嗯，对不对？那有多危险？那我们去几天呢，那就危险了。
嗯，
所以我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去。
是，谢谢张勇老师哈。我想这四点我们会特别的为前方的工人来祷告，我们也是盼望在这个方面这个领域我们可以为前方的工人做一些什么哈。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晓得。
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
甚至说这样子，如果你有问题分小组的时候，我们特别把您请同工把您分到张勇老师这一组，可以吗？好，谢谢。嗯，张老师不晓得目前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特别为您祷告吗？或者您的感动，对于宣教士的感动也是可以，我们待会特别一起来为您祷告。
我觉得就是为我们宣教的这个心智哈，那真的是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其实我前面还有一个很多的，就是为了之前要去很困难，而且我们去说一句实话，我们付代价，是真付代价。但是如果不付代价，我觉得没有意义。
是。好，我想邀请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好，帮我们一起打开麦克风，特别也为张勇老师这样的一次访宣也好，这边探访宣教士也好，我们盼望也兴起更多的我们后方的一些工人或教会能够关注到前方工人的这个群体的一些需要，特别是四个领域哈，我记得。一个是签证，一个是子女教育，一个是医疗，还一个是他们经济的支持哈，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开口，特别来为这几件事情祷告好吗？那大概一到两分钟之后，也特别请张勇老师为我们的平台来祝福，可以吗？
好的，
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